敬拜你，我们不停的不断的敬拜你，我们跟那四活物24位长老众天使众圣徒不断的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那曾被杀的羔羊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你是配的，你全然配的，哦，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更是天天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的主，看顾我们的神。哦，于是主，当我们每一次想到你，我们就想到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哦，当我们想到你，我们就有盼望；当我们想到你，我们的人生就目标有方向。主啊，当我们想到你，我们心中就充满了喜乐。哦，那种满足的喜乐，那种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哦，世界不能够给，也是这个世界不能够夺去。哦，不是因为这个环境的高与低，主我们的喜乐就减少。哦，不是因为好像这个环境有时候进到一个黑暗当中走不出来的时候，主我们就灰心丧胆，我们就绝望了。主啊，我们真知道，纵然我看不见，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旁边，纵然我没有感觉到，主我们至少知道你在看顾我们。哦，纵然我们好像这时候在等候在疑惑当中，主我们在相信你在为我们预备。哦，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定义清晨起来就是要赞美你，就是要感谢来赞美你。哦，就是献上我们心中对你的那个渴慕。主啊，我们在说我们要有更多的有你。哦，我们要因为只有你是我们的满足，在这一天的余下时间，我们不是从这个世界找满足，因为在早上在这个时刻我们已经被你满足了。哦，主啊，我们是在这个今天余下时间活出你的同在的喜乐，活出你同在的满足，活出你同在所给我们的力量，好叫今天活着所做一切没有别的，就是为了荣耀你的名。哦，没有别的，就是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你的荣耀。哦，主啊，让我们活在你的同在的里面。主啊，主啊，是的，因着我们早上一早清晨来到面前，哦，主，我们心中的满足，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盼望，主，我们人生的目标方向都在你的里面找着了，都在里面，我们能够知道这些都已经决定了。哦，主，我们就知道这一天我们不会白白的走过来。哦，也不会这个好像走完，好像走完又有遗憾的走过来。哦，每一天都是丰富的，每一天都是真实的，因为你是的那位真神。哦，你说我是，你是的那位，你就是那位独一的那位，你是我们的神。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愿主继续的哦，就在用的话语来鼓励、来安慰、来指引我们。哦，因为你确实，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引领我们走前所愿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感谢赞美主。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虽然昨天我们读了这一段，但是我没有太多去思想，就第三章前面这一段。啊，这一段的经文一直到第四章才会有个的这个整个这个事情啊，才告一个段落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可以有一段的时间啊来看这些的经文。OK， 我们来看第三章。我们还是先来读一下啊，这个啊一到十节，我们起来读一下。
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 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们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
OK， 我们先读到这里。第一个，整段经文的背景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什么平常呢？就是使徒到这个圣殿去祷告，还有这个缺子啊，就是在那边讨饭，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或许说是天天发生事情，或许是一个大家很习惯的事情。如果过去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今天也不会期待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再说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好像每天走过这边，你觉得走过就走过。OK， 如果是礼拜天，你就知道这边有聚会，而且你是来这边聚会，所以对你讲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意思说，你就是走过去圣殿祷告，你不会期待有什么事情。或许你在那边讨饭，也不会有什么事情。这个缺子，就在这时候，神就做工了。这要回应前面一句话，神把得救人天天嫁给他们，整个的教会的任何事情发生，绝对包括这个人的增长啊，包括等等这些，绝对是神的事情。所以几时我很小心的会这样的说，人有很多的方法，其实这也是对的，正常。一个努力的劳力的农夫，他就会多收成啊，一个所谓的做小生意的一个店主，若他时间我做六个钟头，他做十二个钟头，他当然会赚的比我多等等，如果每样事情都相对的话。但是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感觉到一件事情，别的可以用这种原则，但是圣经用到这个原则是用不上，以至于如果人刻意用这个原则，用人的本领，用的方法来叫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从这个成长，从这个所谓的丰富，甚至包括神迹一些事情的发生，包括神迹奇事，如果刻意的要用人的方法，我想这不是圣经起码从新约圣经，从所谓教会的这个成长来讲这个好像不是所谓的圣经用的原则。那祷告这句话可能讲的你会觉得有点稀奇，我们很习惯活在一个 routine 的里面，我们不太喜欢有些意外的事情。当然平平稳稳的加上一些好处我们能够接受，如果在一些的平凡常会，我们也不希望有太大的这个所谓的一些的改变。特别在教会，这是教会的一个的这个所谓的惯性，可以这样说。当我跟一些牧者，甚至跟一些的平信徒领袖谈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最难一件事情就是推动一个工作。从某角度上，大家都不太想动，大家都觉得平平稳就好。然后有些人跟我说：“哦，牧师啊，我们的盼望不在这地上，不用这么麻烦，我们的盼望在天上。”也对，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今天，是在永生。也对，那祷告我就在心想：那地上什么都不要做，那跟这很无聊嘛。那甚至应该早点回天上比较好一点，如果才这样比较忙一点。不过相对也有他的意思在里面，倒过来从这个极端一端呢跑到另外一端的时候，我们要做很多事情。不过也问一个问题的，做这么多事情是神要做的吗？所以礼拜天我在南部一个教会讲到的是一个分堂一个弟兄他是开餐馆，他那个餐馆不是馆的，是用我们广东人讲是一个茶楼，就是好几层的，就蛮大的一个饭厅就里面上面还有什么，它两层，上面两层都在，我们是在最底下层在吃午餐两层都在有宴席啊什么东西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会坐着？他说我以前是政大读博士班的。不过他家里面是这个跟这个政界啊跟这个商业界大家都蛮那个。 后来父亲很希望他从政，所以他要到，因为他家族就是一个政治界的人，但是他觉得没有，他就想了半天，他觉得就跑出来做餐饮业，做得很成功，起码那种，你走到他的店那个门口啊，除了他的招牌以外，还有京剧打出来的，还有跑马灯的，那吓死你了！看那个字，约翰那个以弗所书的是那个出来，神的大能大力啊，就写在那个，我们从来没看过的。他每天早上，他不是勉强，不过他每天早上会带着这个他的员工灵修。那中间些年来已经有好几位，包括招待我们的、负责不招我们的这个弟兄，就在那个我去讲到那个教会讲到，在去那边聚会，所以招待我们的、负责我们那个也是他带信主，好几个。那最后他蹦了一句话。他弟兄不，他讲了，牧师啊，我今天这句话我就回来就跟我的妻子讲，有没有跟他员工讲就不讲，因为他参加第一堂，那我们是中午，我是第二堂讲完再去吃饭，吃完饭就坐高铁回来。他说我跟我妻子说，今天牧师这句话我听得很感动。我说讲什么？他说你说的，你宁愿，因为我是用一个牧师讲话。宁愿一辈子只做一件是神要我们做的事，多过做几百样的事情。他说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很受用。所以今天回到这地方来，我们这很要的就是都不动啊，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盼望在天上，在地上没有什么好动的啊。那这个所谓的这个问题也在，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早点回天上不就了事吗？那祷告有些动了半天以后，好像很忙，就是很多事情，甚至说是为神来做的，但是是神要你做的吗？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很喜欢 Oswald 讲一句话，今天很多基督徒认为属灵就是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不，属灵既然是讲属灵，是讲你的生命，乃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的见证，这几个字后面几个字我把它加出来，是看你的生命，这是他说的。我有什么见证？在平静当中你会觉得你会努力，倒不是在所谓的努力的当中，有很多事情发生当中，你会过一个平静的生活，不然大家可以听得懂。他没有这样的说，我是用他的话啊，有人告诉我说，牧师，我也去找一本这个 Oswald Chambers 所写的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他牧师很难懂啊。我说是啊，我读也很难懂，所以你读完以后要思想，所以他读一读就不读了。现在他跟我说，他又拿回去读了，他要思想才行。看清没有？在很平静生活里面，你心中是很勤奋的，是很努力的，是很兴奋的，很有盼望，很有喜乐。不祷告，你觉得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祷告你心中是很平静的，很安稳的，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我感谢主了，我们神在我们教会真有很多工作，所以神给我们有很多机会。祷告有时候我在想，这些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要有平行经济也很好啊，要呢很多事情的发生啊，这个包括这些年日来，神就让我们在教会看到许多。所以如果从这个圣灵的工作啦、神迹奇事，我想我们是看得蛮多的，起码在我们教会里面。那祷告从事情的努力发展来讲，我们有蛮多的工作发生，所以责任我真的。好几个事情都是在处理一些事情，因为事情在发生，有些是一些困难我们要处理，有些是一个机会，我要知道怎么走在这个机会里面。所以这个就对我很重要的，在平静当中好像今天就过得无聊吗？那到底你的人生的意义目标是在哪里？如果在很所谓的很忙啊，当时很忙的时候有时候会带出负面的，我们就很烦躁啦，或者很忙当中很有果效的，就带出另外一个很骄傲了、很夸口了。这是我现在这一阵子 也不是说这一阵子，是这一阵子几个礼拜，这差不多一年多来，我很小心这个事情。因为当我们做一些事情，真的蛮多的啊，弟兄姊妹，我说有堂的，或者包括牧者，对我们非常真的尊重，起码我感觉是这样。但是有时候我会感觉到，我们会有点得意，我们有点的狂傲，我们有一点的看人家不起，不见得你这样说，不见得你刻意这样，不然那个口气就这样子。哎呀，你们那个不行的了，千万不要讲这句话。你可能讲是无意，这样的一句话不是现在我才留意，从我做牧会开始就留意。我们很用跟个弟兄姊妹说，你这不是这样的，这样不行的。有时候人家讲一句话讲一半的时候，你就插进去，这个对我来讲不是学会怎么服侍，这是生命的改变。我以前哪有这种个性，尤其在职场的时候，真的，我心想，我这不开玩笑，真的，我在面前同一秒钟同一分钟，我要回答五个问题，电话上的，外面来的，然后站在我面前的，还有一条生产线那个主管，他整个生产线停下来，他要我马上给答案呢，我怎么可以等你讲啊？跟你解释半天理由啊？有时候我火大急，哎呀，没有螺丝，你就把手伸进去，就让它继续转就好。我现在能够听你讲个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这不是我天生的本领。不过这时候，这种是挑战是常来，没有果效时你会谦卑啊，好像有点果效，被人家肯定的果效的时候。你的口气真的，其实这口气是的，哦，牧师，我就少留一点，因为这是生命，你可以压抑，你可以刻意的所谓修养，不有意无意的你会彰显出来。所以同工与同工当中，那为什么我讲这个？现在我更感觉到一件事情，现在我不是处理教会里面的问题，这个部门跟那个部门，这已经够多够烦了，就是更多的事情。不要说不，我们的福音中心在这个不在这边的，在别的区的，甚至在这个台北县市以外，甚至在这个外面外岛，跟我们这边的联络，其实事情是很简单，一口气就不对的时候，哦，麻烦的。感谢主，我们这个也蛮多经。现在我比较要留意到的是，我们现在跟外面蛮多的机构团体在联络，会不会给人家一个感觉？我在说，我们不是讨人喜悦，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的态度成为别人信耶稣的拦阻，别人的感觉成为他对于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所谓的反感，哦，原来基督徒是这么骄傲。我不说过吗？十月我回美国的时候，有个弟兄，以前他我认识很久，但是从来没跟我讲这个事情。啊，我们在教会还蛮熟，但后来我就回台湾就20年，我们就很少碰面。不过这次呢，我们就比较坐下来，甚至久一点就吃个饭。他牧师以前我是住在灵粮堂后面的，从小。有一天呢，小时候他在就在这边嘛，以前他是一层楼，说比我早太多了。这以前是什么楼，我都搞不清楚。他在踢这个球的时候。这个球就滚到前面，就一个黑色的车过来，就下车，一个就停到门口。下车的时候，一个孩子就先出来，就看那个球过来，那个孩子跟他踢，然后一个大人出来，用他的话，一个贵妇出来，就跟孩子说，不可以跟这种野孩子在玩在一起。从那时候开始，他走过这边，他不会进来。这是贵人的地方，这不是我来的地方。这个妇人没有直接跟我这个弟兄讲话，他只跟，哎，可能讲的是不是大声小声，我也搞不清楚，不跟他听进去。说他走过这么多年了，直到他到国外去，他父亲是一个医生，然后他们一家就出去移民。他总想到灵粮堂不是我去的地方，他，你问我妻子，他也是灵粮堂不是我可以去的地方。 我们很努力传福音是一件事情，但是在努力忙碌的里面，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生命的彰显反而成为人家接受福音的一个最大的难处。所以有时候呢，我回过来现在想也对，因为这年来我跟很多人跟他谈呢，哎，要信耶稣，牧师让我再好一点的时候再信耶稣，让我在读圣经啊多懂一点的时候再信耶稣，让我呢能够有一些坏习惯呢改变的时候我再信耶稣，因为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信的耶稣，这个对他来讲，因为还没有好嘛，所以很不舒服，大家要期待他好。这时候这个样，这段经文从某角度来讲。彼得、约翰，他没有想到，今天讲到是生出，基本上是下午三点钟，所以呢，一个的祷告，一个进监的犹太人，大概是早上这个中午，然后这个下午，早上这个一次中午，那有些进监甚至好几次进去，几个钟头跑进去。那为什么早上的九点跟下午的三点比较特别？因为那时候祭司会跑出来，就会为这些来人祝福。所以除了你自己去祷告以外，所以呢，这时候祭司也出来，所以用现代话叫做服侍你。那对这个使徒来讲，他们本来就是这个习惯，从小到大就到圣殿。虽然现在认识耶稣已经找到了弥赛亚，不过他们弄的对于神的这种的所谓的习惯、宗教敬拜的习惯呢，服侍神习惯是没有改变，所以他们去倒过来，这个缺腿的在这边天天在这边讨饭，在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个地方叫美门呢，好几个门大家认为解经家没有说是哪一个是门，但是说到一个美门，也不知道美门。准确是哪一个，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地方啊是这些人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有需要的人就到这，基本上你可以用句话，在美门那边等的人差不多是乞丐，有些圣经用了有个乞丐在那里，就为什么呢？因为你去圣殿的时候，你不仅要去祷告这个有赞美敬拜啦，或者交托啦，个祈求，但是你还需要有个机会的时候，你要了可以做个好事，做个善事。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人就放在有需要就放在那个美门地方，所以你走过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周济他，这也是他们得的机会，但是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所以对这些所谓的这个等着人家救济的每个人都期待有些什么，但是每次他们得着是没有什么。所以有个姐姐用这句话，他们每次走过一个人就 expect something, but they get nothing. 走过就走过，因为这是神习惯。我要讲什么？是已经习惯了。所以，或许你接受帮助那个人，你天天走过，每次走过都会帮助他吗？不会，不就给他点钱吗？不会，偶尔你会这样的做。所以对他来讲是期待有人走过就有东西，但可能彼得来讲，那过去不是他没走过这个地方，所以呢，我要讲什么？这是神的作为。所以在一天的里面，你需要注意到是神的引领，神要你做的时候，你会常常感觉，虽然今天哎呀，我今天就上班了，你怎么知道神不会让你？这时候特别要你做个不同的事情。不倒怪，但是后面你发现呢，如果你是做神的事情的时候，从圣经给我们看到的角度来看，到最后演变呢，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叫做什么好结果的。你说彼得跟约翰做事对不对？这个事情对不对？这个人这个意志对不对？到最后，彼得跟约翰的结果是什么？被抓的。所以我要说，刚讲的这一堆，是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直在思想，一个基督徒他起来为主做见证。他得着的是什么？什么叫做为主来做见证？第一个不是他的想法，不是他的安排，是神的带领。第二个事情的发生，不见得都是大家认为叫一个人这个瘸腿行走，这个欧牧师好厉害，别的牧师都不行，只有他厉害，这个是叫神医布道。结果你看后面，包括保罗在内，都是被逼迫的。 或是默默无闻的，还带出一个什么呢？如果这些对我这个使徒来讲，或者对一个对你对我来讲，被神用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结果，好结果，甚至说一说对我有什么好处，那我做见证干什么？我去医治为人家祷告干什么？我去传福音干什么？只有一个目的。如果这些都搞清楚了，这个杂质啊，这种动机都理清楚，所以你的见证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荣耀神，就是让人认识神，让人认识神，这是你一生我一生的努力。但在整个让带人认识神当中，不见得容易，甚至不见得结果照人所看的，就是一定是得到什么好处。 OK， 这是这段经文我要讲这个背景。这时候第二个我要谈谈，这一次讲到这是一个，因为前面来了跟着神迹奇事，所以呢这世上的人就像这个瘸子一样，第一个他生出来后面讲到他天生的生来就是一个瘸子，后面也讲到他已经瘸了好多年，可能这个人已经蛮大，大概40岁了。但不管怎么样，第一个他生出来是这样，一说这不是他的选择，他不能够改变。第二个他生出来以后是这样的劝，不能够改变，他没有办法，连医生。那第三个他的一生都在瑕疵的里面，他不能够行走，都在瑕疵的里面。其实这跟一个人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是很相同，我们生出来就是带着罪。第二个，我们不能够除掉我们自己的罪。第三个，我们活在罪的瑕疵的里面，走不出来。这个人代表所有的人都在问，我的人生为什么这样的苦，这样的难，我的人生为什么这样的没有意义，没有目标。我相信这个的所谓的瘸腿的，从个乞丐的角度，他一天真是没事做，他唯一的人想的就是为什么生出来不像这个人走可以走人一样，为什么我这么像那个可以帮助我的人，他可以不要说帮助，他能够帮助他自己，他起码不像我一样需要被讨饭。底下再问一个问题，我要在这边要待多久？当一个人这样走走到最后没有答案，而且越来越衰弱了，越来越生活困难的时候，其实他只有一个想法，我人生不要再下去了。如果这样的长久下去，久了以后已经证明一件事，是没有盼望，是不会改变，这种的痛苦是不会离开，最后他这个想法，那人生就到此为止就可以了。这基本上这是讲一般的人的一生。当然有些不太一样，好处在哪，有些他一下有些兴奋的事情，他兴奋一阵子又从兴奋又掉到谷底，他赚个钱啊，发个财啦、啊，什么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啦、啊，他兴奋一下就成家啦，他兴奋一下就换个工作，你可以兴奋一阵，兴奋一阵换个房子啦，兴奋一阵换个车子啦，就这样。不过你有了以后，你突然又回到那个原位，不是故意的。有个是不是这样说？所以呢，人生这么苦的时候，为了让这些人不要这么苦，所以给个名字叫美门。不，这是一个讽刺。如果真是这个意思的话，因为美门不是原来那个门的意思，是把它加上去。起码这解经家告诉我，一说你想美一点吧，想开一点吧。我们在常会劝人，哎呀，虽然你这么苦啊，但是你还是有一点的好处，有一点的什么？你看，你看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你还拿个博士。如果你问他的话，有些跟我说拿个博士又怎么样？人生这么苦才拿个博士，还要不要再拿一个？才不要。就说哪样东西是让你真正满足的，哪样东西是真正让你喜乐的？而且如果没有的话，在你活在一个所谓受瑕疵的人生，是一个被不满足、不被这个所谓的困难、被没有盼望、没有意义的人生瑕疵住，那你的人生的出路在哪里？ 你的人生努力完的一生，如果到目前为止你的努力结果都是虚空的虚空，意思说有了没有不会虚空的，有了才会虚空，因为有了就不知道怎么用，有了就跟没有没什么两样，你看了以后才会有个虚空的感觉。你买个东西突然买完回来觉得没用，就摆在你走过去，哎呀我买来干什么，我买来干什么，花这么多钱买来干什么，排队买这么久干什么，没有那个东西你走过你连虚空都不会虚空，就是因为摆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丢也浪费，摆在那边一点用都没有，甚至多以后没有地方摆。所以你看到人生是这样子，起码到这个年这个年纪，可能从生活的角度，这个缺腿是不是说一点都没有，否则他早饿死。所以在这样的不足的里面，也是这样的熬过来。就在这个时候，我想是两个，第一个，神的怜悯是临到每个人。为什么刚我第二个这个解释这么多？是讲到这个人很明显跟一些讨饭人不太一样，当然我要解释的在后面。我想他在想这个问题，我人生出路在哪里？生出来就这样，他说倒霉就倒霉，你已经没办法埋怨也没有用。第二个，我要改变，别人帮我改变也改变不来，就说不仅是出生这样，连后天呢都做不了什么。然后很明显的，我的人生就这样，所谓瑕疵痛苦，我出路在哪里？这时候他已经挣扎到一个程度，也长久时间了，挣扎这个程度会不会也到一个关头？神是怜悯神，神不会把一个人放在尽头的时候就走到一个绝路。所以大家都听过这句话，人的尽头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人可能是这样。 OK 牧师你怎么知道？ OK 就进到一个后面这个地方来。这段经文没有特别描写这个缺腿人的信心，不，从某个角度讲，这个信心已经到谷底。他信谁？如果信神的话，他一定问一个问题，各位都会问，如果是有神的话怎么会这个样子？这是我在服侍这么久，如果有神，神怎么会让我生出来这个样子？或许说如果有神，如果生出来这个样，他后面总要依我啊，总会给我一些，后面怎么困难一个一个跟着来？有神吗？这时候从某角度来讲，他对这个人呢，对人生是失望，对神也到一个尽头。这时候他可以尽力神手，是一个挣扎。他要知道，那第二个很明显，他要知道，当彼得宣告说我要奉纳撒勒耶稣的名，这边所说我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我奉纳撒勒耶稣基督的名，不管怎么样，在这个人一定听过主耶稣基督。所以有个人叫做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很普遍，所以耶稣这个人是谁呢？是拉撒勒那个耶稣，不是很多耶稣，所以很多叫约翰，约翰，约翰一大堆。那哪一个约翰呢？是拉撒勒那个耶稣，而且他不仅是叫耶稣，他叫基督。他一定听过基督的这个事情，或许甚至他听过彼得的讲道，是起码前面那段经文，因为这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基督徒怎么起来，基督慢慢的在耶路撒冷人越来越多，原来这是信耶稣。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着耶稣所做的神迹奇事，因着使徒们，因着基督徒们做的见证，他听过，这会不会产生一个怕？既然太多人生病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一听到有个什么药方，有什么东西，哦，马上就一定要试看看。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人能够听见救主，听见救恩是从一个人出来的，是很重要。这不代表说 他的信心已经很完整，但是信心还是要从听道而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他需要人让他知道这时候人生出路是什么。纵然这个人从人生进到个谷底，对神可能这时候他的信心坦白说也起不来，不过这时候听到有个人叫做耶稣，他叫基督，原来神已经来到，这道成肉身很重要，来到我们当中。怎么知道他是行神迹奇事？或许是神派来叫弥赛亚，叫做这个叫基督。其实如果遇见了神，或是遇见神所派来，我就可以得医治。但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得医？谁把我带到那个地方去？谁让我能够遇见耶稣？所以还在等，还在等。就在这时候，神做一个特别的这样一个带领，圣灵的工作，就感动彼得跟约翰走过的时候，突然约翰有个彼得有个感动，就停下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对他说，就看着这个人，彼得定睛看他。这个定睛这个字是有点讲究的，圣灵感动他的手，也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这变成我要应用啊，不能，这个字是解释说定睛，意思说 pay attention to 那个人，一大堆乞丐，他为什么只看这个乞丐？从某个角度上，他在找，他怎么去找？他是让圣灵带着他去找，比如圣灵给一个 impression， 别一个，这个人是瘸腿，他去找一个瘸腿啊，他不会找一个瞎子啊。OK， 那缺腿如果有好几个，这哪一个怎么缺乏的？所以他去找。如果是圣灵带领你，如果你照圣带领，一说神一定要做工，整个过程是在于你愿不愿顺服神。如果你顺服神的时候，神要负这个责任，因为是神要你做这些。所以他就定睛，终于他知道就是这个，他根本连讲道都不用讲，他觉得已经到那个人，然后就对他说：“你看着我们，有解经家圣经告诉我们，可能不是我们只看一个，就看彼得，就一个字，这个看你怎么去翻了。我们是一个看着我是一个翻译，但原来文字比较是一个单数，就彼得说你看着我，然后看着我，那人就留意看着他，指望得什么？你看这个人基本上还搞不清楚，就是。”他的信心还是在沉在谷底，不过他听说有个人叫做耶稣的，叫基督的，然后他是弥赛亚，那起码他是弥赛亚，他是能够医治。或许这个人也读过一些的圣经，特别讲到以赛亚书的弥赛亚的时候，来的时候这个瘸腿会跳起来，会跳舞的，会跳跃的。所以他一听到这个人居然当彼得讲句话，一看彼得，那当时彼得就彼得了，他也不知道他是谁，那指望什么？我在这等这个人救济我的，就给我钱了。没想到彼得讲一句话说，很有意思，金也没有，银也没有。我不晓得你听完这句话，你不是开我玩笑吗？要我看你干什么？我要的就是金要银，你要明白这个。我要的就是人的帮助，可以从困难走出来，这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彼得说，你要的是人的帮助，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真正要是神的帮助让你走出来。你要的是人的帮助，你可以从困难里面可以走出来，不论是长久还是暂时，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要的是神的帮助才能够走出来。所以他就用这话，我现在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信心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如果信心的对，就是说你的信心准确了，事情就会发生。你可以讲一大堆，不见得有事情发生。准确是在哪里？准确到最后是耶稣基督。你要让人知道他要信的是谁， 才让人知道他信基督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你信耶稣久， 你有没有清楚告诉他耶稣是谁？所以这边讲耶稣从某讲，哦，就是你们大家听的那耶稣啊，他是那人，是真有这个人呢，啊？这个人是从拉撒勒出来的，他就大都认得他，但耶路撒冷没大到那去。不过还是要讲一下，那耶稣在那边这些日子啊，已经等着出名了，可以这样说，钉死、上十字架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完了复活等等，然后带出基督徒来。所以呢，回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们需要让他知道，然后就考验一个事情。这个缺失一听到比如说金银没有，名有没有，可能他完全就失望。不过一听到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整个信心从谷底，虽然还有一点点，因为他听到耶稣行的学神迹奇事，虽然死了又复活就带出一大堆，又是神迹奇事，所以他这时候听了之后，他突然整个信心起来。我要说出来，他的信心被挑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OK， 所以你从来不要勉强。这时候会不会有事情发生？如果这个人你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我要奉主耶稣名为你祷告，这是一个；你要相信耶稣，你要依靠耶稣，这是另外一个。等等，你可以讲不同方案。如果这个人说我现在不要信耶稣，我这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啊？等到以后，我要告诉你，很可能事情不会发生。因为圣经告诉我，只有耶稣基督才叫那个人的信心能够起来。然后呢，啊，你要信耶稣啦，不然的话，那个病不会好了。只是告诉他，说信耶稣好，但是耶稣没有讲清楚，所以就说你只要信耶稣，我看那我就信吧，你就为我祷告吧。那个人的信心很难跟你的信心配合。我的信心就是使出信心去为你祷告。金也没有，银也没有，我的信心说耶稣可以医治你，这是我唯一的信心。你可不可以得到耶稣医治，是你对耶稣有没有信心，你愿意信靠耶稣就是基督吗？那上的耶稣就基督吗？如果有需要，你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就基督。你要讲他道成肉身了等等，然后前面彼得讲到，哦，用这个神迹奇事证明他是弥赛亚，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怎么样，今天圣灵浇灌下来是因为他是弥赛亚。讲过这些以后，如果这个人本来就有还有这么一点的信心，或是对神有一点信心，先不要对耶稣好了，有点，这时候是一个蛮容易产生神迹奇事的机会。我再说，神的爱跟神的大能，如果这人能够相信的话，神迹其实是比较容易发生，应该讲这样就比较自然发生，很自然，不用勉强。他要相信神的大能，以前我只觉得这个就够了，他只要像神力，但不行，因为前面那个不解决很难，因为他不相信神爱他，生出来我就缺腿，你说神爱我怎么爱我？如果是缺腿的，后来他也不医治我，或生出来说好，怎么现在出个意外我就缺腿？如果神爱我的话，他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呢，不仅要相信神的能力，你要想，那这个就跟你很有关系，你的关心，你的这个对他的态度，对你的口气，坦白说，对他的诚实。传福音的时候不要逗人家，会讲一些东西只是他喜欢，最后你越他能够接受，他不能够接受，你讲一些他不喜欢就跟你吵起来生你气，原来你讲了半天让人家生气，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但是不要这样子逗着他，你这样就会好啊，这么就好，你就赶快信耶稣，搞了半天他要好，但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信耶稣，因为耶稣是谁他都搞不清楚。但是从讲的时候你会讲到神的爱，神的大能，很多人在接受医治，除非他来了面前，除非他不相信神有大能医治他，他不会来了面前。如果他来了面前，他一定知道相信神，他只是有个很大疑问：神真会爱我？神真会医治我吗？我相信神会医治我，相信听了这么多见证，神会医治他，但是我不相信神会医治我。 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神爱我。为什么神不相信神爱我？因为我怎么到现在生出来是这个样子，或者后来变成这个样子？那有神怎么会这样子发生？所以整个的过程啊，带出后面一件事情来。所以彼得做什么？也就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哎，千万不要把人家拉起来，意思说把他扯起来，只是扶着他。耶稣去按手在大麻风身上，然后起来叫他这个手，把他的右手哈、啊，就扶他起来，讲得很美，扶他起来，试看看，试看看，耶稣今天要医治你，试看看，你愿意耶稣医治吗？你相信他是神吗？他是弥赛亚吗？你愿意信靠他吗？啊，你信靠他，神就会医治啊。你可以用祷告，绝对可以。我相信彼得为他祷告，一面祷告，或者张开眼睛祷告，就鼓励他，那仰望耶稣，仰望耶稣。觉得耶稣在十字架怎么样怎么样？哦，他从死里复活，复活大能临到你，等等等。啊，当然这个，他扶右手，牵拉着他手，扶他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圣经说的，他的脚、骨头啊等等的，就什么健壮起来。如果大家啊，这万事神给你的呼召，或者是不是呼召，你想为人家祷告。其实转经文是一个蛮好用，连细节都讲出来。当然不要把它变成一个 formula， 不然一个公式做一二三四五啊，一二三四五就会出来。不过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所谓的方法，一个方式，也可以做一个参考。但是基本上不用急，如果神今天你问那个祷告，神已经预备好。你要预备好，你做你那份，有没有事情发生，也在你那个人有没有预备好。那个人预备好什么？他要神，他愿意跟从，他不是对神有很多的只是埋怨苦恼而已，他愿意有个出路，他愿意什么的，只要跟神能够在他上做，他愿意都愿意试一试，或者愿意走进去。那最后的考验是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意志吗？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在上做的工作吗？因为他是弥赛亚，因为他是神派来的基督，因为他就是神自己，他来做什么？简单的30秒、15秒都可以，他来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他把我们人生生命翻转过来，他要把我们人生翻转过来。不要这么快。但是如果神已经亲手告诉你今天神要医治他的脚，你宣布出来，不然的话一步步来，神一定会负你的责任，一定会等等，这个我相信，因为这个不是随便讲，一个人信耶稣，神一定负他的责任。如果神这时候感动你，这个脚一定好，不然的话你就试着来嘛。所以说你要不要依靠神？ OK， 我问祷告 OK， 弟兄站起来看看，姊妹站起来看看，你就扶着他。你要知道40年没有走没有站起来的人，他会站起来吗？他心里很大障碍耶。不要看，如果万一站起来我掉下去怎么办？如果站不起来我笑死了，被人家笑死，你就扶着他。这代表说你的信心成为他的信心。不然你不相信他站起来，你要扶他干什么？这以前我不做这种，后来祷告你问我，后来我觉得我甚至会这样问，我以前最怕就为你祷告完以后，我最怕问的好了没有，或者最怕他问牧师怎么还没好。那后来我不说了，哇，看看他，你觉得怎么样？哦，刚一个热进来，哦，会怎么样？哦，那我们再祷告，那可不可以站起来看看呢？或者慢慢一步，到最后直到他走路为止啊。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后面所带出一个牧羊来。关心他，带着他，然后就在整个过程里面，他的脚用这话叫做刚强起来，就健壮起来。后面一个躺在坐那边等着饭的，吃等着讨饭的这个人，40年，这时候他站起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跳起来， 站起来又行走，然后呢同他们进了殿，走着笑着，都用几个，这是路加很喜欢用的字。那我在读这经文的时候，这个人啊，他从来没有站起来过，这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叫站，他直到站起来的时候他突然跳起来，你就知道他脚好到哪里去，而且从来没有用过脚的力量叫站起来，他所以不是站起来，他跳起来。所以你发现神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清楚，非常明显。所以在整个过程，你帮助这个人的信心，然后在信心的过程里面让他进入到信心的果效，然后再一直在帮助他调节他整个的被信心因着信被神摸着以后他的整个生活的一些的习惯。真的你每个字啊都可以来去解释，我就觉得你可以学很多意志释放，其实你把圣经读读啊，我觉得你从某个角度也开始明白圣经所讲的，起码彼得所做的他是怎么做法。当然一个事情，喜乐是他的见证，赞美是他的所谓的对神的回应。一个人因为这样子他会喜乐，他会来感谢赞美主，他来见证主。所以这段经文起码从使徒行传来讲，以教会的第一个的神迹这样的记下来，给我们看见很重要，教会一定会有神迹奇事，教会应该知道怎么用这个神迹奇事，要用的合宜，好叫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人能够见证这位福音的主，那是很重要啊。为什么我们要感谢？那后面呢就很多事情就发生，其实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发生，福音永远是这样的传出去，与主一同得荣受苦，就与他一同得荣耀，就这样，没有一个单样的选择。成功神学一个困难就是只选择一方面，没有看到另外一方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啊。这个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求主啊，让我们这个教会啊是充满神同在的一个教会，不仅充满神的话，而且因着我们遵守神的话，所以神的启示就随着我们，随着我们的信心，随着我们对神话语的信心，随着我们对神的信心，就神就启示我们，随着我们。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自然而然你看到许多忧伤哀哭人，他们就生活生命改变，生活改变，当然这样的话福音自然而然就传到这个城市里面去，很多人就跑来，最后连祭司啊什么都要跑来。我们看到同圣来讲，让我们教会，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啊，就是有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有神同在的。我们看我同圣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我在同位感谢啊，在现在上做成就，愿主去引领我，哦，把我带进新的，引领我，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主，这是你的教会，主啊，求你恩待你的教会，求你与你的教会同在，主啊，求你把你的教会真是带到你的新的当中。主啊，这是你的教会，这是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进到神迹奇事，让我们在每一天神迹上我们看见这就是你的作为，把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就像初代教会在我们每天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相信会有神迹发生，也在我们神迹发生的时候，我们定义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荣耀赞美归给你。我们就每次相信神迹发生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因着神迹缘故来被你来吸引，哦，来寻求你的面，也给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对他们来宣讲耶稣就是基督，哦，是永生神的儿子。哦，主要让我们一天生活当中充满了神迹的同时，也让我们过一个平静的生活，让我们里面没有骄傲，让我们里面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一切都是神的作为。 哦，这是神的同在，这是你的同在，才有今天这种事情发生。哦，我们最大的满足喜乐，不仅是因为有神迹奇事发生，是因为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喜乐跟满足。恩待我们，把今天需要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在我们这一天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